顶礼本师释迦牟尼，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众生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悲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所自缘，即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昨天我讲那个，就是讲那个四种利益、四种功德吧，就是佛陀呢，就是这个制定这个戒律。有四种这个功德，这个呢，以前这个学院常住的人以前的是也已经印过，就是一个叫那个根本，所依戒优补，毗那耶，就是这个三藏，依经法是译的，就是这个好像这个以前呢就是译过，就是那个呢就是在这个三页上面就是，有那个他的这个功德，如果没有这本书的话呢，我在这边就是顺便就是说一下，你们记一下也是可以的。他这个不是这个我们这个佛陀呢，就是要制定戒律的话呢，就是有四种这个利益，就是第一个利益呢，就是就是摄取于圣果，就是摄取于就是色素的色，就是取得的取，然后这个欲圣，就是他那个摄取在这个圣中之果，就是他这个这样制定戒律以后呢，就是他从此以后呢，就是这个他完全的是跟这个出家人在家人有点不同，就是就整个那个就变成了这个僧团，就是所以这个摄取于圣果。然后呢，就是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念僧欢喜故，就是念那个僧众呢，就是欢喜，就是佛陀就是这样一个，就是制定一个戒律的话呢，就是何然呢，就是僧众的是有规矩了，就是所以我们这个学院也是有时候这个制定戒律的话呢，就是喜欢那个受戒律的人呢，就是特别高兴，哎，应该这样的，现在还是像一个学院，就是这样才好，就告一点为僧也是很好，就是念这个僧欢喜行吧，就是念这个僧众欢喜，就是这是第二个问题。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念僧乐住过，就是念这个僧众呢安乐住，就是念僧乐住过，就意思就是说呢，就是你佛陀就是这样这个制定戒律的话呢，就是从此以后这个僧众呢，就是你可以安安心心的这个安住在自己的道场当中，就是就是没有什么这个困难了。不然呢，你没有制定这样戒律的话呢，就是今天就是一个比丘杀人，明天呢就是比丘这个做坏事，就是这样一来就是也很困难的，就是所以是这个原因。然后第四个问题呢，就是这个降伏破戒过，就是降伏破戒，就是从此以后呢，就是你可以这个降伏破戒嘛，就是降伏这个破戒过，就是第四个问题。然后第五个问题呢，就是参者堕安过，就是参是那个惭愧的参，就是具有惭愧的人呢，就是获得安乐，就是这是第五个问题。然后第六个问题呢，就是不信念行过，就是没有这个信心的人呢，就是您升起信心的，以前的这个在家人呢，就这些都是因为。如果佛陀没有这样制定戒律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是跟这个在家和出家就没有什么这个差别了嘛。现在这个佛陀已经制定了这些戒律以后呢，就是这些在家人呢，就是看到他们的威仪的时候，马上那个升起信心呢，哎，就是跟我们完全的是不同的。我们天天的是大吃大喝，你看这些出家人呢，哎，过午不食啊，就是真的这个很了不起啊。这一点实际是吧，我们经常觉得是我们这个出家人呢，因为佛陀的恩德，就是有了这个不同的这个威仪，不同的威仪的话呢，很多这个在家人的话呢，就是对我们这个升起信心，就是由这个我们的这个衣服不同，就是释迦牟尼佛规定我们要穿这样的衣服。后来就是在家人一看着他，你看他们都是有不同的衣服，就是很好看。然后他们呢，就是就是有这些这个戒律，就是受戒律的人就是升起信心，就是所以这个不信念行过，就是这是第六个问题。然后那个第七个问题呢，就是行者增长过，就是第七个问题，就是你这个信心呢，就是越来越这个增长，就是看到这些出家人有这个制定戒律以后呢，就是信心就是越来越这个增加，就是行者增长过。第八个问题呢，就是第八个功德呢，就是断现在忧虑过，就是断除这个现在的这些忧虑的这种烦恼，就是如果我们经常用这佛陀的这个按照这个他的复制界来这样衡量的话呢，四季详细当中的这个拥有的这些这个烦恼呢，就是全部让这个断除，就是第八呢，就是断这个现在拥有过，第九个功德呢，就是断未来拥有过，就是断这个断除那个未来的就是这些拥有的这个烦恼啊，就是断这个未来拥有过，然后第四个功德呢，就是念凡心得救助过，就是念凡心得救助过，就是凡心心呢，就是得那个很长时间。意思 思呢，就是说我们就是遇到这样的这个规定的话呢，就是以后这个方进行和佛的这个戒律呢，就是长久住持，或者自己想去当中的清净戒律呢，就是有长久住持，所以呢，就是有这个广大的这样的这个利益，因此这个佛陀呢，就是为这个僧文弟子也是就是专门就是就是制止啊，就是指再次呢，就是毗拉耶的这些这个穴处，就是原因是这样的，这个呢，你们这个自己方便的时候呢，就是也应该看一看，就是那个好像那个斯波伊斯加法，就是那里面是有的，就是以前我们就是当时也是谁发现的，还是英国这个毗拉耶经吧，就是毗拉就是一切有不根本于这个毗拉耶，这个呢就是一色，因为那个一经法师那个翻译的话呢，就是基本上比较难懂，但是呢一意的很劝的，就是所以方便的时候呢，就是应该好好的这个参与，这次呢我们讲戒律的时候呢希望你们也是方便，我也是觉得方便的话呢，就是还有这个萨米的有些这个戒律啊，就这些都是给大家这个就是方便的话，就是也印一下，就然后呢就是大家这个多学一下这个穴处，不然的话呢，你这个身为这个出家，就是戒律一点都是不懂的话呢，那就非常这个惭愧。就是现在呢，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也可以算是一种这个末法时期，就是不像这个以前那样的，就是不管是在这个藏地汉地，就真正这个行持这个戒律的这种这个高僧大德也是非常非常只是少，就像我们这个上师如意宝那样，就是真正这个终身受清净戒律的人呢，就是就非常少。然后这个修学人当中啊，就是真正这个表面上看来的是穿着这个僧衣的多，但是实际上真正这个行持清净戒律的人也是非常少。因此呢就是在这样这个末法时代的时候，也是不应该跟随这些这个野蛮的人，自己呢就是受持这个清净的戒律，就是这是非常这个重要。要受持清净的戒律的话呢，首先你必须要就是懂到这个穴处，就是懂到这个戒律的这种界限。如果你这些界限没有懂到的话呢，那么我们受什么戒律呢，就是也没有办法这个受持的。所以这个犯戒律的因呢，就是这个麻西巴当麻吉巴当牛梦啊梦啊就是这个不恭敬和那个，然后不知道，还有呢就是烦恼这个就是增长，就是等等，就是犯戒律的因呢，就是这些的。那么我们这个不知穴处呢，也实际上是犯戒律的这个一个因。然后对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教法不恭敬的话呢，也是犯戒律的一个因。还有呢就是这个增长烦恼，就是增长烦恼的话呢，也是这个一个因。这一点大家都可能知道，就是增长烦恼的时候呢这个破戒的现象大家都知道，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就是这个穴戒的重要性，就是知道那个戒律的这种重要性，就是如果你没有知道的话呢，实际上也照样这个犯戒律的。因此呢就是先这个知道这样的这个戒律呢，就是相当重要。下面呢我们这个就是讲那个萨弥无师颂，就是萨弥无师颂释吧，就是马彭仁波切著的，就是萨弥无师颂释。其实马彭仁波切这个呢，就是我那天也讲了，就是主要是他的这个科判和他的这个注释大多数呢，就是全部是马彭仁波切他老人家的。然后他里面呢，就是可能稍微就是中间就也许有一些真理，就是就像我们真理笔记一样的，就是可能有一些这个其他的弟子呢，就是也加了一些。因为马彭仁波切呢，就是他的书本上就是有这个他的这个科判的和还有那个其他就是他的这个注释，其他呢就是在藏地高僧大德就是特别重视这个萨弥无师颂，但是真正就是东就是这个注释的话呢，就是我以前没有看过，就是其他格鲁派就是其他宗派当中有没有不太清楚。但不管怎么样凡是我们这个穴处呢都是相同的。有些人认为是我是什么大众部，我是这个就是什么红一部，就是我不是这个一切有部，就是有这种这个说法。但实际上呢就是他们的不同点呢，就是就是一些这个简单的一些穴处和位移方面有一些不同，但根本的这个翻戒方面和这个戒律的这个开者吧，就是戒律呢就是可以包括在开者两个，就是一个呢释迦牟尼佛开序的，就是开序的呢就是下面讲的有十七大事，就是十七大事呢就是几乎都就是不但是开序的，而且要求让我们做的，就是这是那个开序里面包括的。然后这个这的话呢，就是释迦牟尼佛要求我们，就是刚才就是前面已经讲了，就是讲了这个关于有了这个十种这个功德，所以呢就是给我们这个制止了一些戒条。所以这个所有的这个开者的这些戒律的话呢就是在这个大致上面呢，就是没 没有什么这个不同的。因此呢，就是不管是你是这个学仪器有部的也好，不管是这个学其他这个宗派的话呢，就是都没有什么差别。因此希望你们这个也是以后呢，就是宗派方面的这个制作呢，就是不是很这个重要的。我是这个学格鲁派，我是这个学禅宗，但不管什么，你这个相续当中菩提心还是需要吧。原来菩提心的话，那你表面上是学什么都是可以的，学藏传也可以，韩传也可以，密传也可以，什么都是可以的。同样的道理，你只要这个数字清净戒律的话呢，就是这个是什么部都是可以的，就这方面我觉得不是很重要的。你不管是依靠哪一个派呢，就是只要是知道这个戒律的学处，就是这一点就是很重要的。现在的有些人呢，我这一点就是不用学术，我是这个什么什么部的，就是这种说法我觉得不太合理。下面呢，我们讲这个现在讲四个这个根本戒吧，就是四根本戒当中，就是昨天前面把那个已经讲了，就是讲了这个什么，就是讲了，这个不杀生已经讲了，就是一般而言讲这个四根本戒当中呢，就是不杀生和那个，就是就不进行呢，就是这个比较这个容易动，就是因为不杀生的范围呢，就是这个杀人，就是所以这一点呢，只不过是有些时候呢，就是随喜杀人，就是随喜杀人的话呢，也是犯根本戒，就是有些律仪当中这样讲的，就是全别人这个杀的话呢，也是犯根本戒，这一点呢，就是应该这个注意，就是有些时候呢，就是与自己的这个，比如说这个自己的亲戚跟这个其他人这个作战的时候呢，就是自己的亲戚已经硬了，就是把别人杀了，但是你也是觉得哎，应该该这样，就是该死了，哎，该杀了就好啊，就是你这个出家人呢，也是这个特别高兴的话呢，就是那时候你也这个犯了这个根本戒，就是这个呢，我觉得我们这个凡夫人要值得注意的事情。其他呢，你这个亲子这个杀生和杀的一个胎儿，就是这些都是算是那个杀生戒里面的，就是这个比较而言就是比较好动的。然后今天呢，就是讲那个不逾矩，就是不逾矩的话呢，这个是比较困难，就是也是比较这个难懂的。但不管怎么呢，我们这个凡是数这个戒律的，就是居士以上这个数这种戒律的人呢，就是必须要这个遵守，就如果你没有遵守的话呢，也会这个犯根本戒的。那么不逾矩呢，就是不逾矩大家都知道，别人的是没有给你，但是你自己呢，就是去这个吐了，就是这就是所谓的我们这个吐道，就是犯吐道戒。真是与这个恶作，就是真是与恶作和还有一个这个盗取名利，就是盗取名利财物，就是有两种，就是第一个呢，就是真是不逾矩，真是不逾矩呢，就是三明令自他，死盗抢案中无误他人处，盗取五马匣，或四分之一盖下八货币，举己又破解加薪。犯恶作，就是这个恶作吧，就是恶作呢，就是这个倒是也讲我们这个无根本这个戒的时候都可以这个无这个斗罪的时候都可以在这个详细这个讲这个恶作的分类。他真的呢就是这样讲的，就是说上面呢就是如果自己或者是让这个他人，然后呢就是像那个心里面呢就是像那个道，或者是用这个就是那个强行暴力，就是他真的这个意思吧，就是然后那个就是用这个就是吐刀啊，或者是强行暴力啊，或者是这个暗中这个吐刀啊等等，就侮辱他人，就是你就没有这个告诉是别人的这个地方，就是别人的这个财产，然后呢就是你这个信呢就是应该就是像这个吐刀的这个信，然后这个财产的话呢就是属于别人的这个财产，就是不是这个属于自己的，就这是我们昨天说是那个鸡和这个一乐，然后家信和旧金，就是分那个四种吧，就是这个也是同样的，有这个吐刀呢就是也有同样的。然后你如果这个夺取呢什么这个乌格玛夏盖，就是乌格玛夏盖呢印度一个货币的这个名字，就是它的这个价值的量是什么呢，就是对这个印度的话呢就是乌格玛夏盖，就是乌格玛夏盖的这个价值已经足够的话呢就是也犯根本戒，或者的话呢就是四分之一的这个干夏巴的，就是干夏巴呢就是比较之大吧，就是如果是干夏巴的话呢就是这个四分之一的这个干夏巴吐的时候呢就是你就这个犯根本戒，这个如果马夏嘎的话呢就是乌克马夏嘎，就是乌克马夏嘎呢就是它比较这个小，这个价值的量呢就是以前我们也这个算过，当时我们这个87年的时候 八七年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蒜的时候是五毛钱，就是当时那个蒜，然后都是，有一次都是我们那个模拟包租呢，就是有一个辣妈，就是他吐了那个别人的这个木棒，就是然后我们这个木棒呢，就是拿来的是给他那个定价，就是够不够那个五毛钱，就是结果呢就是两元钱，就是然后让上官家那个呢，就是把那个辣妈呢就是已经这个开除了，就是当时我们那个，也是，当时都是那个就可能有很多的看不吧，就是大家都一起都是根据这个节律的这种这个价值来这个预算吧，就是价值预算。但这个预算的方式呢，就是比较多的，就是所以这个呢，就是在藏传佛教当中也是辩论也比较大的，就是我们在辩论这个场所当中啊，就是经常是那个就是根据它的这个价值量呢，就是有时候看呢，就是好像特别这个大，就是只有这个没有受到生命危险的话呢，就是可以吐也一样的。但现在这个时间来啊衡量的话呢，就是应该是，看去年我就有一个，就是根据把这个噶夏巴和现在的这个货币和银币就是预算的话呢，就是可能将近就是现在的话呢可能将近两元钱左右，就是这个到时候我们将这个三节轮的时候稍微逛一点也是可以的，就这方面呢我们应该就是第一这个根据这个现在的这种这个就是这个财务的这个价值来衡量的话呢，就是这个印度的话呢，就是当时马夏嘎是五个马夏嘎，噶夏巴你一下可以对比一次这么一个人，就就所以那个龙目菩萨的这个矫正的话呢，就是所有的律藏当中经常引用的，就是拿一个律师呢，就是我们这个凡是藏传佛教的很多那个高僧大德们，就是引用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噶夏巴那就叫会丢一次这么几个东西，就整天都是用这个。他这样呢，就是说就是四分之一就是噶夏巴那就是噶夏巴那这个四分之一，马夏嘎那五个如果吐，而且呢就是把这个财产呢就是归为己有，就是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沙弥呢就是已经这个犯了这个戒，但这个呢就是不仅是沙弥，还是这个比丘或者是那个居士都是一样的，就是只要是你这个说了这个不逾矩的这个戒律的人的话呢，就是只要你吐了这个马夏嘎呢，就是四分之就是噶夏巴那四分之一的话呢，就是你的这个戒呢就是会破的。假性犯一个恶作，就是如果你没有正式的吐，就是在相去吐啊，或者是呢就是到哪里去吐，就是结果没有这个称功啊等等，就这些都是这个犯一些这个恶作，就是犯这个恶作，不是真正的这个罪业，就是只不过是这个需要这个忏悔的一种这个罪业。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第一个呢，就是知道是这个别人的这个财产，然后呢，就是别人的这个财产呢，是那个就是我亲自吐也可以，叫别人吐也可以，或者是通过这个僧辩的方式，就是先是各种各样的僧辩呢，或者呢，就是我就是念一些咒语，就是让别人给我供养，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是也是这个犯戒律的，犯那个根本戒的，而且呢，我通过各种方法呢，就是让别人的这个财产就是浪费的话呢，就是这也是这个犯这个根本戒，就是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有时候比如说我们这个电费啊，就是电费的话也是实际上是这个僧众的财产，就是这个财产的这个主人呢就是不是我这个财产呢就是这个主人是不是我，如果主人是我的话是可以的，主人是我自己的这个家里的话是也可以的，但主人是这个别人，让别人呢就是对你有这个开许的话可以，就开许你就是什么时候都可以拿的话就可以的，但是别人也没有开许，而且呢就是浪费呢这个别人的这个财产，有时候戒律上面衡量的时候特别这个可怕，就是我们藏族有一种这个说法叫做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学界的这个僧人的生活是非常困难的，学界的这个僧人的生活是就是特别可怕，就是因为没有学戒律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出家人也是还是很快乐的，不像跟在家人一样天天都是那个挣扎，就是还是很快乐的，但是你一学戒的时候这个也犯了那个也犯了，就是特别可怕，就是也是很有这样的，所以这个就是浪费别人的这个财产方面也是应该这个注意，就是别人虽然不在，但是呢这个你故意就是浪费别人的这个财产的话呢，他的这个价值已经足够的时候呢，你就犯这个根本戒啊。所以说呢就这个刚才呢就是我讲那个忌的时候，就是讲忌呢就是知道是别人这个主人呢就是是别人的，然后这个信呢就是心里面像就是不给就是或者是这个就是偷了，就是去通过各种方法呢就是把这个财产呢就是自己这个，最后呢我就心里面产生一种惰性是什么这个财产现在就我是盖我的了，这个财产呢就是现在就不用换了，就是还有我们借别人的东西呢，就是借别人的东西别人就是要你换，就是然后你就一直没有换，就是最后呢现在别人都是不给我要了，就是我自己应该就是获得了，就是这个时候也是这个犯根本戒，就是还有呢就是这个数量比较多，就是还有那个比如说我那个别人就是不在了，就是别人不在的时候呢我就用这个别人的这个财产，如果别人和我们两个财产是是这个一个主人，就是 反正我这个他的用也可以，他我的用也可以的，就是我们没有什么的，这样的话那就是可以的，最亲密的这种朋友的财产可以用，但是我用的话那就是他肯定不开许的，但是他不在的时候我悄悄的就是用了这个他的牛粪，用了就是他的这个衣服，然后这个衣服呢我一直穿了半年，就是穿半年的时候呢原来这个衣服呢就是有多少钱的，现在呢就是在这个我穿了半年以后在他的价值上面已经损失了这个2元钱以上的价值的话呢，就是我也这个犯根本戒，就是所以说有很多那个节用方面的还有这个省点方面的，别人不给的过程当中我就偷偷摸摸的就是用了这个别人的这个菜账，然后这个没有换这个别人的东西啊，凡是在这个数量就是非常多的，就是有些地方呢就是还是应该那个注意，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有些这个盗子吧，就是有些盗子那个来偷东西，偷东西的时候你自己都没有参加，但是呢你想偷了还是可以的，就是这个给他记录，就是记录的时候就是到哪里去偷的话呢，就是哪边就是知道，给他记录的话呢，就是也实际上自己犯根本戒。然后呢这个记录呢就是他可能有还有几个，就是最后就是得财产，就是这个时候还有呢就是那个商量，就是商量的时候也是你跟他这个一起商量，就是比如说偷什么东西的时候呢，就是一起商量，所以就是到这个这种财产，这种财产的话，但是当然就是共同几个人商量去偷的，就是这个没有什么这个说的，就是很明显的这个犯了这个盗戒。所以这个盗戒的话呢就还是比较这个复杂，就是有时候呢就是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我们那个就是这个就是船费啊，或者是这个车费，就车费的话呢就是本来自己呢就是应该从这到马尔康就是需要这个付50块钱，但是你呢就是没有这个付，就是你就悄悄的就进去了，那个就是买票的人或者是那个宿迁的人也是没有发现的话呢，你没有给他说什么，就是然后到了马尔康下车的时候今天我那个车费就别人的是没有知道了，还可以啊，就是我还是这个50块钱不用花了，就是那时候呢就是已经这个犯了这个根本戒，本来该付的那个钱呢就是没有付的话呢，就是也这个犯根本戒就尤其是这个盗戒呢，就是不明显，就是自己这个犯呢也是根本不知道的。原来那个坎布南者给我们在这个学院当中讲一个那个讲一个这个就是前广传人这个先举人吧，就前广传人先举人的时候他说是现在我们这个希望不犯戒，但是不犯戒呢就是也很困难的，我们经常这个来来去去出国的时候有时候这个东西很多啊，东西很多的时候有时候不愿意交钱了，不愿意交钱的话呢还是很困难了，有时候看起来我也是有没有戒律呢也不好说，但不管怎么的我还是给你们这个传这个闲观传论，就是当时那个坎布南主都说了这样的真是这样的，有些时候呢就是比如说我们那个就是乘飞机，就是乘飞机的话呢本来你的那个就是东西的话呢就是已经那个就是超重了，就是已经超载了，就这个时候呢就是当时你就是没有这个价钱，就是给他就是说什么话就是然后就问呢，就是自己也明明知道你看已经这个超重了，但是今天是没有付钱呢，就是还可以，我还是很这个聪明的。我们咱也是在这个厦门的公安比较多的，就是当时有几个出家人从很远的地方就是来了，说的来了以后呢就是他们也是好像以前听过这个戒律的，但是今天我们就是带的东西比较多，但是服务员没有这个发现呢，就是其实我们就是带的东西还是很多很多的，就是供养你老人家，就是在这种现象的话呢也实际上是这个犯戒律，就是属于这种现象就是比较多的，就是相当于我们就是看一下他那个供养，就是希望你们呢就是这些四根本戒律的每一个供养呢就是一定要记住，就是以后这个考试的时候呢就是这些四根本戒的话呢就是哪一个供养这个引起的，就是释迦牟尼佛最初的时候是以什么样的原因就是采那个就是这者啊，就是采这个规定，就是以后是昨天前面已经这个碰这个杀僧的这个就是道理呢已经讲了，就是一个比丘杀了这个60个人，就是僧众这个大的这个见上了，就是所以就是这样这个规定的。那么这个盗贼就是偷盗呢，就是释迦牟尼佛什么时候这个规定是不能这个偷盗，这个供养和缘起呢就是下面给大家讲一下。昔日世尊住于王舍城甘能大嘎的地方时，一位这个陶寺出家，就是当时释迦牟尼佛那天白衣经里面也是有吧，就是什么众生都是在释迦牟尼佛的这个说是释迦牟尼佛的家法呢就是非常广大，就是什么人都可以这个出家，就是什么这个只要有这个信心具足的话呢就是都可以，就是当时有些人就出家的时候呢就是有些比丘的是认为是那个这些人呢就是在我们这个家法里面出家的话呢就是可能不太庄严，就是不能开心，后来释迦牟尼佛说是我的这个戒律呢就像是我的这个家法呢就像是广大的这个虚空一样，就什么人的就是可以来，有些人说是你们这个人是很复杂，就是什么老年人年轻人 人什么那个这样那样的人都是有的，但是实际上呢我们这里是那个这样有信心的话呢，就是什么这个复杂的人不可以来的，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教法是就像是虚空一样的，你不高兴也是是，这是开虚的，就是这应该是可以的，就是什么重心的人都可以。就是当时有一个道士出家的时候呢，他的名字呢就是叫这个聚财比丘，聚财比丘可能有这个四分尼当中记得好像有这个其他的这个名称，结果那个比丘在就是这位比丘在王舍城的寺院中，他起一座茅棚聚坐，就是他就开始修了一个房子。当他去城中化缘的时候，当地的牧童当人将他的茅棚就是撤回，然后呢就是把那个草木呢就是拉住了，就是他的茅棚全部葬了。当地的那些牧童也是很坏，然后他的那个草木就是做的吧，就是草木做的话那就是全部拿走了。然后居住不必求呢，就是不得不重新由此开始这个修，就像我们这里有些的这个修行人那样，就是今天修一个房子，然后呢把它卖出去了，卖出去了然后就是再修一个。现在好像很多人就是可能没有这个能力，木材买不到吧，就是。然后这个比丘呢，就是又这个开始修了一个，就是聚财比丘不就重新就是修了，又结果呢，由这些牧童们呢，又把他这个菜坏呢，反反复复就是数次，最后呢，他就升起厌烦心，哎，这个木材就是做的房子的话呢，就天天的被这个别人这个菜就是所以说很不方便，就是一黑呢应该用这个碎泥就是造成的一个很大的房子，这样的话呢，就是阿修罗来的话是也是菜不懂，就是就干脆这个碎泥。修的房子就是他就索性建造了一座十分美观的红色陶瓷茅棚，就是茅棚算不算，我就是他是那个红色陶瓷的这个房子吧，就是他当时可能修的特别这个壮观，就是红色陶瓷做的就印度的那个红色陶瓷特别好看，就是尤其是那个王舍城一殿，现在都是有的，王舍城的上面就是王舍城的就是现在有一座这个房子吧，就是那个上面是红色陶瓷，还是特别这个好看的，说是很古老的但是呢就是特别好看。然后当时呢就是他就修了一个红色的这个房子，当时世尊出游时发现了这座茅棚，于是问这个这是这个谁人的，就世尊也是在出游的时候呢，就是上师世尊老人家都已经看见了那个红色的房子是谁的，就是很不庄严很明显，就是看这个是谁的房子。然后弟子们回答说是这是聚财比丘的。世尊说如此一来歪道徒会计较于我，将把他踩回，就世尊的是把他那个踩回呢就这样不好的，就是你看这个出家人的是怎么没管的这个房子里面住的话，那外道的人的是会笑我的，就是干脆把他拆毁。我都有时候像我以前那个看过这个时候呢，我们对上师如果没有这个升起信心的话呢，有时候这个上师的言行呢就是升起邪见，就这是很不理的。因为师尊就释迦牟尼佛是这个功德圆满国患原理的知识人，但是他也是好像有自私自利的信仰，你们把拆了，不然的话呢就是别人这个笑我的。但是我们地下的一些弟子的话呢，就是可能释迦牟尼佛会在上师这样说的话，像你有什么的，就是我那个辛辛苦苦的就是造了这个房子的是你这个上师很坏的，像你就像你吧，就是我不愿意这个财。可能我们现在人的话呢就是会这样这个说的，但是释迦牟尼佛师尊的是就是当时说是这个他对这个笑我们这个这些佛教徒的，就是这么这个美观的房子里面就是不好住就是把他这个拆了。然后住比丘呢一叫放心吧，拆除了这座茅棚，居在比丘呢就是不安子这个心里就是思量到，他向王舍城这个灌木材的掌管与我的这个关系比较甚密，我应当建造一个木房，就是他特别喜欢修房子。国王子这个王舍城的，他认为是这个比丘呢，就是真的是我们这里很调皮的有些人一样的，就是刚才这个前面都是修了30次茅棚的房子，然后又不满足，就是何来修一个这个陶瓷房子，就是这个也不行，就是现在他就准备开始修那个木头房子了，就是板皮房子还是崩孔房子，就是崩孔房子吧。我们这里现在很多人说是冰孔房子，可能是冰孔房子吧。王思成的灌木材的这个掌管惯性很好，我当建一个磨房，想好以后呢，他便去灌木材的这个官员说，国王已经开序了，你还是这个县政给我已经开序了，你念一级的局长有什么权利呢？你该还是给我木材吧，就是你还是将木料呢就是给我吧。那个官员呢就是说，既然国王已经答应的话，那你顺便可以用吧。这样一来呢，就是聚财比丘呢就是又在王思成呢就是修 佛性颇盛之处呢，哎，就是他那个说法的虚度摩擦都运作呢。然后这个当时呢，就是南宁也是可能就是专门现在的一些这个就监察长一样的，就是就观测的这个官员呢，就是看见以后，就是他就宁保这个兵到波斯尼旺，然后波斯尼旺呢，就是照在这个壁球，当时他们也是比较复杂吧，就是比波斯尼旺呢，就是照那个就是居在壁球，就是问到，就是你怎么可以这个盗窃呢？居在壁球回答说是本来就是不可以的，但是呢，国王这个开去的，然后波斯尼旺呢，就是又大惑不解，就是他说我什么时候开去过你？这个举在不敬呢，就是他还是毕竟学过这个佛法的，学过佛法的，还是在实践人面前，有时候表演还不错的，就是有时候他还是能可以钻得出一些空的。然后他说，曾经这个你的佛王呢，就是为你这个举行奠基仪式的时候呢，不是说过，在我的这个过境之内，就是如无给人不敢相拥草木和碎，就是碎的比丘和婆罗门可以随意相拥，就是他不是你的这个佛王当时对你这个举行仪式的时候的是，他当时不是这样说过的吗？他说是在我的这个国家当中呢，如果呢就是没有这个能力给别人这个没有别人给的话呢，就是他不敢相用的有些这个比丘和萨门，那么他们的话呢就是可以这个相用的。那犹如四合半的那个井口一眼，难道你不记得吗？就是当时那个巨泽比丘也是在他面前就是这样说了。当时国王这个介绍到，就是那是指的是非别人所说的，不是指的是这个所说我啊，就是原来国王虽然这样说过，但是呢这种这个财物的话呢，就是没有这个别人这个做这个助人的，就是现在这些呢，就是有助人的，有助人的是有助人的这些财物的话呢，就是肯定不能这个顺顺便便拉的。这时候居在不就也是振振有词的说，如果不疏于任何人的话，那国王还有什么必要开虚的呢？就是他辩论还是很不错的，就是那这不是这个疏于任何人的话呢，那就国王没有什么必要开虚的。但是是这个疏于你的国家，所以呢，就是当时你的父王也是给你说的原因是这样。那国王呢，就是他可能道理上就是当时的是没有这个说清楚，就是所以现在的这个领导也是这样的。有时候他不高兴的话呢，就是道理上他根本不解释，凡是他就不高兴，马上就是控制这件事情。然后国王大怒吧，就是何则道？就是本来这个盗窃呢，必究就应该是判死刑的，但是呢，就是这次的是书面的，你是赦免的你。从今以后呢，就是绝对不准再做如此之事。后来呢，就是将这个刺，就是这个比丘已经放了，就是他当时的是没有说，因为这个他讲的道理还是有理的。后来就是佛陀就是听到这个事情，国王可能又告到那个佛陀哪里去了，可能是这样的，就是国王呢，就是他因为当时就是辩论已经变速了，就是让你们的这个出家比丘呢，就是吐这个财产呢，就是这么，可能就降了很多。佛陀听到之后呢，以种种方式这个加以谴责，就是当时他对这个举在比丘呢，以种种方式，但是他呢，就是当时没有这个犯戒，因为当时佛陀还没有这个制定的时候嘛，就是当时他没有犯戒，就是其他的呢，从此以后如果吐了就是具足价值的话呢，为这个佛陀的这种教戒就是会犯戒的。由此呢，就是制定了不准这个吐导的这几条，三位自己活就是或者降到这里的可以，就这一条戒律就是前面，哎呀，明天再讲嘛。下面大家一起回向功德。
那从南北贪切和八年从南北战南贪切结果南极大龙出发这顿从南州啊都